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各位谈这个圆觉经。我们今天呢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威德自在章啊。在上一节课呢，我们有跟各位介绍过这个中根的四章以及上根的四章呢，他们各有观惑两章的这个介绍。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在威德自在章这以下呢，就从这个中根的观两章以及或两章开始啊。好，我们这个了解了这个中根跟上根各具观惑两章的框架，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威德自在章。我把这个经文呢先念一下前面的这个问题哈。于是威德自在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长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广为我等分别如是，随顺觉性，令诸菩萨觉心光明，成佛原因，不因修习而得善利。世尊，譬如大乘外有四门，随方来者，非止一路，一切菩萨庄严佛国，即成菩提，非一方便。唯愿世尊广为我等宣说一切方便见次，并修行人总有几种，令此会菩萨及末世众生求大圣者，速得开悟，游戏如来大极灭海，作是于以五体投地如是三请，终而复始。我们看着以上这段经文的话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就是说这一章呢，我们说威德自在菩萨章，他的问题我们把它先标举出来，就是呢一个所谓修行入这个圆觉的什么方便见次。也就是他举了一个比喻，说到一个大城去，从这个大城呢，它有四个门，所以呢要去到这个大城呢的来处，它就不止一条路。那么这个大城就比喻的圆觉佛地啊，佛果。那么这个路呢，就比喻这个修行的方便。什么是方便呢？就是这个路途，这个门啊，你要进入这个大乘的这条路，这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修正的方便啊。那么 我们看哈，这个威德自在菩萨，他说：“世尊呐、啊，广为我等分别如是随顺觉性。”这几句话呢，以下呢，这是庆前，啊，就是说，在这个语词的这个陈述上面呢，把这一章威德自在章呢，啊，跟上面的这个清净慧菩萨章啊，把它统摄起来，连贯起来，啊，那么。他这边讲说，说广为我等分别如是随顺觉性呢、啊。我们在前面的四位啊，性位、贤位、圣位跟果位呢，这四位中间呢，都有随顺觉性的这么一段经文啊，所以呢，这边所讲的就是前面四位里面每一位的随顺觉性。那么从每一位菩萨的什么呢？随顺觉性，令诸菩萨觉心光明，最后一位佛位的时候呢，说成佛原因啊，不因修习而得善利，这个就是指前面呢妄心顿证的这一段话。所以不因修习而得善利，只要能够明心，就自然入到这个禅定，入到这个圆觉之性啊。说世尊，这个而得善利，这以前的话呢，就是讲到前面的四位跟明心顿证的这一段啊，下面讲说世尊，譬如大臣啊，这个大臣我们刚刚讲就是比喻这个圆觉，外有四门，这个四门呢就是指的法门啊，随方来者非止一路啊。随各地的来的呢，不只只有一条路啊！一切菩萨庄严佛国，即成菩提，非一方便。那么他说啊，一切菩萨啊，庄严佛国，即成菩提啊，这就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啊，这就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啊。庄严佛国是什么？是从福业上面说，是从四智上面说。成就菩提呢，是从什么呢？无分别智，从真如理上面说。庄严佛国是从厚德智缘起边讲，我们能够做修福业，修到最高呢，就是能够建造一个佛国，一个清净的国土呢，让众生在这个佛国清净的国土里边呢修行。现在讲这个所谓的人间净土啊，人间净土的一般人都认为呢，就是在这个人道里面去建设一个 国土，把这个人间呢建设成一个天堂佛土，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呢确实很堂皇，很令人感到这种理想。可是呢，我们要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说，这样子一种思维啊，其实它只是一个足以令人向往的一个口号。那么，是不是真的我们可以在这个人间建设一个国土呢？那么还有一个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建设这么一个人间的天堂呢？其实我们说，基本上面这样子一个人间净土的这么一个口号，其实它并没有另外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它都没有办法脱离佛法的本质，脱离了佛法的本质就没有佛法，就不是佛法。所以我们说，你口号你可以换很多种的形式，能够用更多的适合于众生接受的口号理念呢来教化众生，可是这个本质的本身是不能脱离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认知到，就是人间佛教这样一个口号是为了适应这个时代的业力感，可是它的本质不可能脱离佛法的本质。佛法的本质是什么？就是菩萨道。佛法的本质是什么呢？佛法的本质就是菩萨道。菩萨道的内容就是六度波罗蜜。怎么样的变，怎么样的口号，怎么样的名词转换，都不可能脱离菩萨道六度波罗蜜的本质。这个问题啊，我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牢牢地记在心里面，不要因为一些方便的言辞，一些随顺这个时代众生业感的一些口号而混淆，或是模糊了我们对于佛法本质的认识，以为在六度波罗蜜以外另外还有一个人间佛教的佛法出现，没有这回事。我们可以说，从民国清末明初以来，这一些高僧，这些长老大德们，他们以他们的悲心以及智慧，为这20世纪及21世纪的佛教，为了适应这个时代思潮的一个转换，为了改换这个时代僧众三宝弟子佛门四众的这一个 思想理念呢，提出人间佛教这个思想呢，其实他们不过是把菩萨道的本质换了一个全新的名词，叫做人间佛教，相应一些适应于这一个时代转换的一个过程，比如说时代由集权变成了民主时代啊，社会由农业社会转成了一个工商事业社会时代啊，教育由大部分不识字的人转成了大部分都是高中大学以上的啊知识分子的时代啊，这个啊由这个家庭大家族社会啊转变成了这个啊小家庭男女平等这样的一个社会等等的这种社会转变，佛教推出来的很多适应于这个时代社会转变的一些弘法的方式以外，可以说人间佛教我们不可能找到另外有一个人间佛教的佛法思想出现，没有，你再往下面推它没有离开佛教的菩萨道六度。好，这是我们呢对于所谓庄严佛国跟菩萨道跟这个所谓的人间净土这个思想呢，我们顺便在这边提一下。他说即成菩提非方便，也就是说佛这威德自在菩萨章，威德自在菩萨问到就是说呢，我们为了要成就佛道，成就佛道的两个内容，一个就是无分别智，就是这边所说的菩提，一个就是厚德自用四智三身来庄严佛国土。这两个我们的目的里面呢，要怎么样去达成呢？他说应该不是只有一种方便，所以非一方便。那么既然不是一种方便，是有哪些方便呢？是唯愿世尊，那么希望世尊呢广为我等宣说一切方便见此。就是既然不是只有一种路一种方法，那么希望世尊为我们宣说有几种方法，并修习人总有几种方便见次，是所修的法门。修行人总有几种是能修人的根器有几种，令此会菩萨及末世众生求大圣者速得开悟，尤其如来大经灭海，令我们后世的众生呢能够有所依凭而修习，做事于以五体投地入善行中而复始。这个每一段菩萨请问的话呢，他们都要向佛顶礼啊。我们现在这个西方社会的话呢，它不是所谓的自由，你看哈，现在这个社会上面的话呢，老师上课不含起立不含敬礼，下了课以后学生的话呢，老师个人走个人，谁也不理谁，这是什么叫做师生？没有，没有所谓的伦理道德的问题存在啊。所以我们呢，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这种现象，来看看佛经，看看这个历史上面的这种佛教的什么典章制度。其实呢我们要了解到啊，有些东西它是不可以脱离的，有些形式本身是有它实质的精神内涵的。所以你看问问题的时候呢要向佛顶礼啊。所以呢我们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呢以后也要教人什么呢，你要请法的时候啊，你要请法 要什么？要有坐礼恭敬，要坐礼恭敬。你可以顶礼，你也可以长跪，你也可以什么呢？问讯合掌，就是你必须要有一种恭敬的态度来请法。这样子呢，这个法受到尊重啊，才能够长久下去。如果这个法随随便便的不受到尊重，那这个法呢就很容易没落。大家都觉得说那个东西很轻松很习惯，没什么了不起嘛。我们看下去啊。尔时世尊告威德自在菩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问于如来如是方便，如今谛听，当为汝说。尔时威德自在菩萨奉教欢喜，及诸大众默然而听。好，这以下呢，这个佛的回答呢分成四段啊，就是下面的这个段落分成四个。第一个是标本举述，就是把这个呢啊这个修行的根源先提出来以后呢，再举出这个法门呢有几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正式关门啊，把这三观呢啊提出来。第三个呢是引力张元，再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例子呢来彰显这个啊佛道啊。第四个是孝量显圣，就是与这个二乘罗汉呢来说明这三个法门呢与二乘的法门的殊胜差别。这是呢这个佛回答的四段内容，我们来一段一段看。我们先看这个标本举述啊，我把这个标本举述的这段经文呢先念一下啊。善男子，无上妙觉，遍诸十方，出生如来，与一切法同体平等，于诸修行实无有二，方便随顺，其数无量，缘色所归寻性差别当有三种。他这个这一段这个标本，标本这个本呢就是指我们这个所谓的圆觉的这个觉性。从这个觉性而言，一切众生与诸佛是平等无二的。我们在前面呢啊有讲过十对啊，十对这个在佛的果位上面的话呢，从佛的果地观之的话呢，他这边讲的说啊，说无明真如无异境界，诸戒定慧及淫怒痴俱是犯恨，众生国土同一法性，地狱天宫皆为净土，有性无性齐成佛道，一切烦恼毕竟解脱。这是我们前面呢啊在这个佛果四修正这个差阶次的里面呢，佛的果位第四果位里面呢，他提出这个果地的这个境界。所以呢从前面可以看就是说呢，这个清净的这个觉性呢、啊、遍诸十方，这个觉性呢是无所不在的，一切法有情无情，一切都是什么呢？清净的觉性。所以他说无 上妙觉，遍诸十方。这个觉性啊，遍一切，出生如来。我们在前面讲过呢，说，比如说有大陀罗尼啊门，名为圆觉，流出一切真如清净菩提涅槃波罗蜜，教授菩萨。啊，就是呢，这个经本经里面的话呢，也有讲到这个文殊章里面也讲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圆觉流出一切。所以他这边讲的就是说呢，这个觉，我们这边所说的无上妙觉，就是我指这个圆觉的话呢，都是出生如来，都是什么呢？由这个圆觉而成就这个佛，成就十方诸佛的。这是本经圆觉经里面自己讲的这个问题啊。在这个般若经里面也讲说，般若菩萨母，般若是十方诸佛之母。这个般若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妙觉，就是圆觉。因为以修习般若而能够成就实相，成就佛道。所以说般若为菩萨母，般若为诸佛母。所以这边所讲的说无上妙觉遍诸十方，出生如来，与一切法同体平等。这个平等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啊，贪嗔痴跟戒定慧不二，地狱天宫不二啊，一切法清净平等，同体平等不二。这一段是从什么呢？从佛的果地功德上面来看，一切法是平等无二的。所以说这一段话叫嗔性，嗔性之行以标本，就是站在佛的果地上面来看，平等无差别。可是随机呢，站在众生的机感、众生的业感的差异，站在众生的根器上面呢，就有差别。前面是从佛的果地，现是从众生的因地上面来，那就有差别。所以他说方便随顺呢，其数无量。这个众生的根性差异很大，所以呢，随着众生的开展，这个修行的方法的器数呢，就很大的差别。啊，众生的根性呢，立顿不同，烦恼的厚薄不同，耗药不同，啊，与这个施善知识的相应度不一样，啊，与这个法门的相应度、术士的根性有差别，等等呢，所以这个法门有无量无边。缘色所归，寻性差别当有三者。那么我们把所有的呢，都统合到这个圆满的觉性里面来看呢，循着这个众生的根性呢，我们把它大致归纳成什么呢？三种。大致归纳成三种。 这一段啊，我跟各位讲，就是说我在上节课有跟各位提到过，就是其实这个《圆觉经》里面虽然说有十一章啊，其实这里面的话呢，真正讲到修行的本身的部分呢，最实际的、最实用的，其实呢就是《威德自在章》的这一章，以及《圆觉菩萨章》的《圆觉章》，也就是中根下根呢，其实对我们一般人而言比较是实际，它是真正的对于法门的解析。那么在这里边呢，圆觉菩萨章纯粹是从一种外力的加持而开展的。那么我们这个威德自在章呢，它就是真正从我们众生的根性的差异上面呢，来开展修行的理路，所以开展出这个所谓的色摩他、毗婆舍那以及禅那这三章。这三章啊，是真正是开展了众生的根性的差异。所以呢，各位有必要对这三章，不对这三这个威德自在章这一章里面的三种法门呢，做深入的思维。啊，它是一个，我常常说是一个架构性的理论。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架构性的理论呢？所以架构性的理论就是它是一个定型的理论。佛法中间呢，有很多具体的，就是它法如是就是这样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人就是两只手，人可不可以三只手啊？人可以三只手，也可以有一只手，不过那是特例，一边都是两只手。这就是一个法如是的状况嘛，对不对？那人生下来的话呢，不是男人就是女人，那可不可以生下来他也是男人也是女人，或者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也可以，也有这种人，世间有这种人，可是呢基本上就是不是男人就是女人。那么这就是一种法如是的架构。比如说佛教什么呢，它有哪些法如是，它比如说它有所谓的十二缘起，有四谛。那你为什么不说五谛？为什么不说三谛呢？为什么就说四谛呢？为什么不说十三缘起，不说十一缘起，要说十二缘起呢？为什么要说三毒，不说四毒呢？不说两毒呢？这三毒贪嗔痴呢？啊，就是说三毒、四谛、十二缘起、五蕴，为什么不说六蕴，不说四蕴，说五蕴呢？三毒、二谛、三毒、四谛、五蕴。六度十二缘起，哎，这些数字为什么不多一个不少一个呢？这就是所谓的理论架构性的理论，它就是本身有一个架构，刚刚好这种架构呢，以这个数字来呈现是刚刚好，就是在佛教里面它有很多法尔如是的这样的架构的理论。那我们就是把这些一个一个架构性理论了解以后，再来组织一些思想，透过这些架构性的这些理论呢，再架构出更高深的、更复杂的思想体系。那我们这边说的这三种根性呢，在禅观在禅修里面呢，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架构性理论， 也就是说，这所谓的这三种根性呢，我们在理解禅观思想中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体系。那你为什么不说四种根性？为什么不说两种根性呢？这三种根性呢，就表示这三种根性呢，有它的法尔如是的存在的价值。啊，这个是呢要跟各位提醒的啊。我们看哪三种呢？请各位看到这个课本上面哈，下面就是第二正式关门的三观呢。第一个叫做明相成神观，第二叫做起幻消尘观，第三个呢叫做绝代灵心观。这三观呢，就是圆觉经的代表思想。我个人认为啊，圆觉经里面呢，它的最重要的两章的话，如果要讲两章，一章就是文殊章，讲到如幻，是作为整个佛法的思想主思想理念。第二个讲到修正呢，就是这三观。你掌握了文殊章跟威德自在章呢，就对整个圆觉经的重点抓住了。那么这三观呢，在圆觉经里面开展这三观呢，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在佛法的其他的经论里面呢，也有所谓三观的思想。我们呢去经典里面呢找到一些三观的，我们看第一个，我们先讲本经圆觉经里面呢是色摩他、三摩婆提跟禅那，还有呢天台摩诃止观里面的空、假、中三观。这个天台三观是根据璎珞经三观开展出来的，可是我们现在比较啊，不再谈璎珞经，我们谈的是这个天台的空假中三观。另外就是我们本经里面呢曾经使用过的啊，其实是法华经，法华就是华严中的度顺和尚所提出来的法界三观，真空观、理事无碍观跟四周遍含容观，这三观叫做法界三观，这是华严中的思想。那么另外在禅宗的永嘉大师的永嘉集里面，我们曾经呢啊讲过这个永嘉集，有兴趣各位呢可以找来这个啊这个录音带来看一看，里面也有谈到色摩他、毗婆舍那跟优比叉的三观。那么在天台的湛然大师的止观义例里面，也有从行观、护法观跟托世观的三观。另外在观经玄义啊分传通记里面，也有观主观、观智观跟观行观。这两个是属于对于所缘境的一个差异的分析。那么基本上面呢，前面的四观呢都是对于理的一个契入，理的契入。那么这几种三观呢有它共通的地方，也有它什么呢不同的地方。共通的地方呢，当然是对于法性的解析上面呢，他们都是从性空缘起，这二谛以及双照二谛的 这个角度切入。我再重复说一遍哈，中论讲过一句话叫做什么呢？诸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一以第一谛。所以二谛是整个佛法全是教理的一个核心点，一个就是所谓的空，就是第一谛，一个就是所谓的世俗谛缘起。那么从空边去弃入佛法，或者从缘起边弃入佛法，这就两个。那么第三个就是从空跟缘起边同时的弃入，这就是中，这是第三个。基本上面，我说基本上面呢，都有这么一个含义存在，可是善巧方便浅深差别不完全一样，不完全一样。基本上面的理路呢，没有离开这个二谛以及二谛双照的这一个思想。好，我们呢在对这几个三观的说明比较，那么我们先把圆觉经的这三观呢先讲完以后，有了一个基础以后，我们呢再来看这黑板上这几个三观的比较。好，我们呢下面呢我们开始讲这第二科，就正式关门的啊圆觉经的三观。圆觉经的三观里面，第一观叫做名相成神观，第二观叫做起幻消成观，第三个呢就叫做绝代灵心观。我先的话呢，不按照经文，先把这三观的大意先诠释一下。那么因为如果按照文字解呢，啊，这个大家一方面要看文字，一方面听着文字的思维，文字的意涵呢，那么这个思想有时候就容易呢，啊，这个不容易集中。那我们就是呢不看文字，我直接的叙述。第一个呢，色摩他就是呢名相成神观。基本上面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从一个无相的角度切进去。怎么讲从无相的角度切进去呢？就是他在禅修的时候呢，他要求我们离开一切的分别相，把我们的四心的分别完全的消融掉，没有根的分别，也没有尘的被分别。这个时候一直的消融我们的分别，最后一切的分别，粗的分别被消融，细的分别被消融，没有分别的这种分别也被消融，所有的开展着新的一种清净的一种心性也被消融，最后消融到极致以后，就呈现了觉性。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陈述可以看到，就是说色摩他本身我们说可以说就是定。其实色摩他说定，它并不足以诠释这一个禅观的本质。你说无相观也并不足以诠释这个禅观的本质。而圆觉经这边的成名相成神观呢，它这个名相 名相就是我们刚才说消融一切的分别相，成神。这个神就是呢，就是我们的觉性，因为相被消融掉，这个相呢就是我们的无明烦恼，我们的妄执分别。当这个妄执分别，这个无明烦恼被明，就是被破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觉性就纷纷的开展，烦恼妄执被纷纷的破除消融，觉性纷纷看到达彻底究竟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妄执烦恼这个四性被彻底的消融掉以后，觉性彻底的开展，原本自具的圆觉的妙性开展以后，这时候呢就与佛平等。这就是色摩他的思维进入，这一种进入也有别的名词，用起性论的说法呢就叫做什么，叫做一行三昧。一行就是无相行，我就是用一个无相，用一个消融根尘的气入，就能够到达清净的觉性。所以呢，在起信论里面呢，也有讲到用一行三昧气入，在这边的话呢，这个宗密大师呢也根据这个一行这个圆觉经讲到的说，不依气息形色虚空，地水火风见闻缺失，乃至当知唯心无外境界，即复此心无自相等。那宗密大师也是根据什么呢，原起信论这一段来诠释这个所谓的色摩他的名相成神的这个修行的过程。那么像六祖坛经六祖讲的一行三昧其实也是如此，乃至我们说禅宗的参话头等等很多的法门都可以归属于这个所谓的色摩他这个系统。好，我们这节课呢我们先介绍到色摩他，我们下节课再跟各位介绍毗婆舍那，我们先下个休息。